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又是主日敬拜，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让基督居首位。哥罗西书1:15-20啊，1:15-20，请大家预备好圣经。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像甘露一样滋润我们的心田，但同时你的话语也像两刃的剑，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有很多残余的罪性，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还有许多努力要努力奔跑的前面的道路。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仍然不完全，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在不断地引领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批人，我们蒙了基督的拯救，十字架的救恩，如今这十字架的救恩仍然在我们身上发动功效，为要成全整个的救赎。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带领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今天整个的敬拜，整个的讲道的过程求你特别的看顾，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先给大家读一段文字。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脑海中画过的第一幕景象可能是大规模的骚乱、混乱、暴力充斥、偏差的性行为、自动售卖机贩卖全都在贩卖黄色刊物，教会被关闭，信徒被拉到市政厅接受审判等等。半个多世纪前，费城第十长老会的牧师唐纳德·班豪斯为 CBS 广播节目的听众描绘了另外一幅情景，就是倘若撒旦控制了美国的一个小镇，它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呢？他说，所有的酒吧和撞球房都会被关闭，色情现象会被禁绝，整洁的街道上迎面而来的是面带笑容次序井然的行人，没有人说脏话，孩子们有礼貌地回答，是的先生，是的老师，教会礼拜天的聚会座无虚席，只是那里不传讲基督。我刚才读的是2017年教会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的文章中的一段啊。这篇文章是抨击目前美国社会美国的基督教在正道上渐渐走歪渐渐偏离的一个光景。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基督教非常复兴的一个地方，但是从20世纪开始整个的教会走向世俗化，渐渐基督就从教会的讲台上慢慢的退去了教会讲台开始讲一些其他的东西了。这个作者也写过一本同样的书，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也许你会觉得很惊讶，你会说什么？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这可能吗？历史为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多时候都会发生。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教会在苦难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教会会非常的兴旺，非常愿意传讲基督。但是教会在安逸的时候安逸的世代中，你就会发现教会会渐渐的衰落下去。基督信仰在安逸的时代往往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有人把它拿来作为标新立异的一种现象。在安逸当中，基督失去了他在基督徒心目当中的中心地位，不再是他们信仰的焦点。那么什么是成为这个信仰的焦点呢？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教会、意向使命、文化、社会公益，甚至圣灵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不是基督。魔鬼撒旦狡猾地把基督徒的视线转移到那些看似非常重要 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在信仰当中分了心啊。如果你怀疑这是事实的话，如果你怀疑说没有，不可能存在没有基督教的基督教，那么很简单那么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的生活，你看一看你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基督啊，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么当基督徒失去了基督这个焦点的时候怎么办呢？在这里我想重申一下哥罗西书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重要性。好，我们分享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很重要。我们以前讲过，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两卷书，但是腓立比书比较正面的保罗比较正面的用他个人的经历来介绍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但是哥罗西书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或者说比较有这种对比性的对比这个哥罗西人因为当时哥罗西人就是有点渐渐的走向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以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让我明白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啊。所以哥罗西人当时的历史其实在历代都有重演，今天也不例外了。所以保罗对他们的教导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受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哥罗西书，让弟兄姐妹能够回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哥罗西书的1章15到20节，这段经文是哥罗西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好，这个是如果你研究了整个哥罗西书，你会发现确实是这样。好，那首先让我来为大家朗读这段经文。你可以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默默的读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下、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耶稣基督在创造中居首位，在护理中居首位，在救赎中居首位这是 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每一段所讲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如果在创造、护理、在救赎中、在凡事中居首位，那么他理应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我们上周开始讲哥罗西书上周讲的是保罗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基督里的祷告。大家还记得基督里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吗感恩是基于纯正的福音，祈求是为了认识完全的救恩保罗的祷告反映了他的心，他很爱哥罗西人哥罗西人当时在真理上走偏了，他们敬拜天使啦，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世俗的哲学啊，以及他们去服从一些犹太教的规条了，所以保罗就很着急，于是他就写了哥罗西书来劝勉他们所以我们上次读到是1章13到14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这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保罗非常着急地告诉他们这个真正的救赎是怎样的。但是在这里他提到了爱子， 所以接下来你会很自然的问说，那爱子是谁呢？是怎样的呢？所以保罗接下来要很详细的来描述这个爱子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啊，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一个基督。圣经学者经过一段分析，发现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关于爱子的描述，这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啊，从语言用词上跟上文和下文都不太一致啊，这是他们的发现。他们发现这段经文是结构非常的工整啊，然后与上下文的那个用词的关联又不是很一致，所以有人猜想说，哎，是不是保罗使用的是当时的引用了当时的一个基督徒的圣诗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写了一首诗，专门写了一首诗来描述爱子基督的。我们知道当时古代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信徒读书都不多，所以教会采用一个方法，就是把教义写成诗歌啊，很短的诗歌教义啊，写成很短诗歌，让大家去唱，让大家去背啊，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今天其实我们也要这样做哈。好，所以保罗使用诗歌的形式来描述基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什么啊，我想到的是啊，他对基督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听了他的对基督的描述，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记住啊，完完全全的记住这位爱子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基督，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基督，这个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保罗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呢？我刚才稍微有提到一下，这首诗一共分成三段来描述爱子。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是一段，它是讲的是爱子在创造中居首位。然后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上半句，就是它是教会之首，是一段。第十七节到第十八句，十八节的上半段是一段，讲的是爱子是在一切当中，也包括护理啊，一切当中居首位。第十八节的下半段到第二十节啊，是另外一段，讲的是爱子在救赎中居首位，所以一共分成三段啊。首先，让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描述爱子在创造中居首位。一章十五节，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这里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基督是不可见的神的像啊。我们知道人是神的像，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甚至受造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神的像、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包括天使在内，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那么这里保罗说基督是神的像，是跟人一样的像吗？是跟天使一样的像吗？截然不同啊。我们再看到这里，保罗说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是他那个神的独一无二的像啊，这个就是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基督称为神本相本体的真相啊，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就是说，基督这个像，它是神的像的原件，而我们是 copy 件啊。基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的像，我们这些神的像是众多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是这样来描述基督，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从这些描述来看，基督这个神的像跟我们或者天使有着本质的不同，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二个概念，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基督是一切被造以先首生的，对吧？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那么什么叫首生呢？所谓首生，就是在家里面第一个生出来的，家里的长子啊。今天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啊，那个计划生育嘛，已经没有首生的概念了哈。我对这个词不敏感，但是如果你活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你会对这个词非常敏感。长子在家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啊，就是继承产业都是双份的啊。那么这里保罗说基督是首生的，也是指向基督的独特性。 而且保罗还怎么样去描述这个独特性呢？这个独特到什么程度呢？他说首先的后面那句话是什么？他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一切被造以先，万有之先，在所有的受造物之前。请问啊，那个基督是被造的吗？还是不是被造的啊？这个很多人就开始有这个一个疑惑哈。这句话确实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一切被造的以先指的是基督，不是被造的。但是首生，有人说不是生出来吗？所以生出来就等于是被造嘛，对不对？所以这节经文呢，曾经一度困惑过古代的基督徒。有一个人叫亚流他跑出来说基督是受造的因为他这里讲的是首生的嘛所以这个错误很快被大公教会纠正。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开了一个叫尼西亚会议，把亚流定为异端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那么亚流的错误在哪里呢？到底应该如何来理解这段经文呢？亚流的问题就在于他以人的有限的有罪的想法去揣度神的事，揣摩神的事耶稣是首生的，在人的语言当中确实是被生出来被造的，但是神的生和被生，神的首生是不是就等同于人的首生呢？其实不是的，有另外一种可能，其实也就是那一种解释，就是基督跟圣父天父神之间有一个生与被生的关系，但是他这个关系是永恒存在的，不是在时间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个生与被生的关系，也就是基督不是被造的但是他与父有一个永恒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然后人的被造是根据这个生与被生的关系而产生出来在时间当中的生与被生的创造所以基督的首生与一切的受造物的被生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创造的时间的创造的行为。所以同样的生，基督的首生可以理解成为一切受造物被生的原理和原则也就是说父神是根据基督在永恒当中首生这个特性来创造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因为很多基督徒在这节经文上面总是过不去甚至有很多的异端也是这样使用这节经文来搅和大家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基督是首生。那么保罗在这里讲他是首生的，配合前面他是那不可见的神的像，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想要表达的是基督的身份与人与天使与一切的受造物都是本质上是不同的基督不是被造的，是永恒存在的神好，保罗讲完这个以后一切的受造物与基督之间是有就是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他接下来要讲的是一切的受造物与基督之间有一个奇妙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都是依赖基督而被造的，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这些受造物的存在。所以我们来看一章十六节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我们慢慢来分析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在创造当中有三个角色。第一，他是创造的根源都是靠着他造的，原文是说在他里面造的，也就是所有的创造不能够脱离与基督的关系圣经学者说靠着他造的这句话原文是在他里面指的是一个范围的一个概念，没有一样被造物的创造能够脱离基督这个范围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你们看这句话的最后这节经文一章十六节最后说也是借着他造的。什么叫借着他造呢？就是基督是创造的媒介神通过基督，通过基督的形象，通过基督的原理来创造整个世界借着他造的。你们还记得创世纪那个一章是怎么样讲神的六天创造的吗？ 神说啊，神是通过他的道，他的话，那谁是他的话呢？耶稣基督啊，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这个道来创造这个世界。第三，基督是创造的目的，基督不光是创造的根源，他是创造的媒介，他还是创造的目的。你们看一章十六节最后一句，也是为着他造。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原来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终极的目的啊，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人类的福祉，不是为了天使，不是为了这个受造界，而是为了基督。一切都是为了他造的，为了基督的荣耀而造。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有讲到一个类似的话啊，也表明了同样的道理。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按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归为基督，归向他啊，归在他里面。所以靠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整个的创造的根源、媒介和目的都是基督。原来基督是那么的重要啊！读到这里呢，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旧约箴言书啊，对智慧的描述啊，我给大家啊讲来读一下啊。箴言八章22-3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智慧说的啊，智慧是一个人啊，一个有位格的。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啊，首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啊，师傅为工师，工程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啊，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啊。这是箴言，旧约箴言对智慧的描述啊。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把这段经文跟刚才哥罗西书我们对比起来，我们发现原来神是借着智慧创造宇宙万有。那么这是智慧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好，那读到这儿以后，有人会问说，哇，保罗这两节经文把耶稣抬高了这么高的地位，如此的强调耶稣跟被造物之间的区别，它有什么用意吗？啊，有的。仔细阅读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刚才我有一段经文没有讲，就是一章十六节中间这部分其实是一个插入语。保罗插入了一连串的形容词，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掌权的啊，这个保罗用词，根据保罗用词的习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词其实代表灵界的事物啊。有位的指的是有权有势的，那谁是有权有势呢？主治的，主治这个词，保罗一般用在灵界啊，天使、天使长。执政掌权的也是指的是天使啊，所以保罗说指的是天使哦。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段话了。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哥罗西教会当时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不光是敬拜神，他们也开始敬拜天使，对吧？所以他们把基督的地位跟天使的地位等同起来一起敬拜，所以这样就轻看了基督，甚至可以说是亵渎了基督的名啊。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不，你们错了，基督跟天使截然不同。基督啊是真正的神的像啊，天使不是。基督啊不是在创造中被生的，他是首生的，天使不是。基督在一切受造之前，他是在永恒当中的，天使不是啊。甚至基督是创造天使的 原则、原理啊，是一切受造物的被造的原则、原理，因为一切受造物都是借着它，甚至天使的创造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能把天使和基督等同起来一起来敬拜吗？当然不行。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基督徒是不可以拜偶像。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有其他的东西，你在敬拜其他的东西，就好像你在当时的哥罗西人当中敬拜天使一样的亵渎了神的名。好，这是第15到16节这段经文的含义。好，我们接下来讲基督在一切中居首位。啊，17到18节的上半段，保罗讲完了基督在创造中居首位，啊，我觉得已经够了啊，因为这足以说服他的读者，我认为足以说服他的读者不要再去敬拜天使啊。但是他有没有停下来？他没有啊。保罗兴致勃勃地继续讲下去啊，因为他知道在基督对基督的认识太重要，讲1000遍、10000遍都不为过啊，不过分。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告诉哥罗西人的说，基督不仅在创造中居首位，基督在一切当中都是居首位。从语法结构来看呢，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的第一句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段落啊，这是在原文当中可以比较体现出来的。每一句话前面都有一个并且啊，并且他在万有以先，并且他万有是靠他建立的，并且教会他是教会的身体的头啊，所以这三句话是并列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哈。第一句，他在万有以先，这句话其实总结了上面第15、16节啊，然后接下来，第18节 A 啊是其实是引入了下面那段经文，中间还差了一句话，就是第17节的下半句，万有也是靠着他而立的啊。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在一切当中都是居首位的。好，什么叫靠他而立啊？立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哈，表面的意思就是，是把什么什么东西啊放在一起，站立在一起啊，是这个意思，站立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聚合、组成，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创造，对吧？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持续，因为站在一起嘛，持续的、有条理的存在，所以这个就叫做互立啊。神创造了以后啊，那个。这个宇宙就存在了，站在一起了，万物都被捏在一起了，持续这样存在下去。好，这个存在靠的是什么呢？啊，这里讲到是靠他，靠耶稣。所以不仅创造靠耶稣，而且护理也靠耶稣啊。圣经确实是这样来说的啊，希伯来书1章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托住万有，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整个神的对世界的护理之功当中，他是托住万有，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今天这个宇宙运行其实是不能够离开基督的啊，只要一离开基督，这个宇宙就崩塌了。我最近记得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们啊，他们发现整个宇宙非常的奇妙啊！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宇宙是有形的物质，恒星啊、等等，星河、星系啊等等这些组成。但是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他们发现，等一下，好像这个宇宙哈、这个银河，比如说，好像有另外一股力量把这个银河凝聚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的话，靠万有引力啊。这个银河好像不能够形成，马上就要，如果光是靠万有引力马上就要崩塌哈。所以他们就说那应该是这个暗能量和暗物质啊，他们算了一下，大概暗能量和暗物质大概有多少呢，大概占了整个这个是宇宙的96%的能量和物质啊。哇，所以这个暗能量暗物质是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就是神的 基督使用的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呢？因为没有这个暗能量暗物质，宇宙就马上崩塌。当然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能够断言，我们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真相大白。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圣经上的话与科学不见得应该是不冲突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基督不仅在创造中居首位，他也在护理当中居首位。今天宇宙万有的运行和存在是少不了基督的。那么很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因为对圣经不熟，他们知道基督，但是他们只知道基督是救主，却不知道基督是生命的主，却不知道基督在天上作王掌权掌管整个宇宙，以至于这样给魔鬼留下了一个破口。什么破口呢？魔鬼会对我们说，哎呀不错啊，基督是救主，我也承认啊，我不反对，你既然已经得救，而且完全因信称义，靠基督得救，但是呢，你现在既然得救了以后，你要继续生活下去，那基督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你要靠什么生活下去呢？哎呀，我告诉你要啊，靠圣灵啊，啊要靠其他的，要活出来啊，就是讲一大堆，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忽略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重要的地位，啊，慢慢的把基督徒从基督的这个焦点上面拿走，啊，所以哥罗西人的问题也就在这里，他们靠基督得救之后，他们在寻求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他们渐渐远离了基督，是不是啊？他们一开始是不是很好？靠着纯正的，他们从前听到的纯正的福音，成为一个信望爱的人，这是保罗祷告当中告诉我们的。但是他们却受了魔鬼的谎言，离开基督去敬拜天使。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呢？我们有没有被魔鬼蒙蔽呢？我们得救靠基督，但是得救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离开基督呢？有没有不再以基督为中心呢？我想我们只要问三个问题啊，你就知道答案了，你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这三个问题哈，我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占据你生活日常生活中心地位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跟我们的敬拜有关系啊。这个宗教改革家加文曾经说过，他说人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我们心里向往什么，其实就很容易把那样东西当作偶像来敬拜啊。如果谁胆敢触碰我们的偶像，我们就生气啊，动怒。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这个道理，不能拜偶像啊，因为教会里面经常讲。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啊，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其他的东西当做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其实就好像哥罗西人当初敬拜天使一样，啊，你可能正在敬拜的是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份让你有成就感的工作，或者又是啊一个让你感到温馨的家庭关系。你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好的，神的祝福，啊。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突然间把它拿走的话，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埋怨神呢？你会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而不是把基督放在你生命的中心地位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好好想一想。第二个问题，你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时间想到基督？啊，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啊，服侍教会的时候。有多少次是想到要信靠基督的帮助，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当你面对家人朋友的时候，有多少次是想到，哎呀，我现在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对待他们，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当你被别人指责冤枉的时候，你有多少次想到基督的恩典，而不会变得抑郁沉沦？当你心情舒畅的时候，有多少次想到要感谢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旧约的时候，有多少次想到基督的哈？那么，如果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想到基督，那请问你的脑子是不会停下的？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世俗的思想，那些没有基督的想法？是不是？好，所以第二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多少时间想到基督？ 啊，请你想一想。第三个问题，在你的行为当中，行为模式中，如何体现你的价值？是以基督、荣耀基督为你的价值，还是以你自己的成就感为你的价值？啊，在你自认为满意的行动中，有多少次是因为你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而满意的？有多少次是你觉得自己，哎呀，我这次终于效法了基督，全然交托自己给天父而满意的？有多少次是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靠基督的恩典而达成的，然后满意的？我不是说你不要靠你的努力，而是在你靠你努力达成以后，你觉得非常的满意，啊，而不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啊，非常满意，啊，所以这就体现了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啊？所以也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在你的行为模式当中，有多少是以荣耀基督的行为为你的最有价值的行动？所以我请大家想一想这三个问题，占据你日常生活中心地位的是什么？在你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时间想到基督？在你的行为当中如何体现你的价值？是以荣耀基督为你的价值，还是以你自己的成就感？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啊，敬拜天使我今天不会。但是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类似哥罗西人所做的，去把一些其他的东西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的思想当中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我们的行为当中有多少啊是为了荣耀基督而做的呢？啊，所以保罗对哥罗西人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对这个时代所说的话，啊，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生活是偏离纯正福音的，是魔鬼撒旦的迷惑啊，是羞辱主耶稣基督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敌基督的生活，是走向灭亡的生活。所以请大家好好反思。那讲到这里，你会说怎么办？怎么办呀？哎呀，我好像我的生命当中确实是没有以基督为中心，怎么办？保罗接下来的话要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基督不仅是创造的中的首位，不仅是护理中的首位。如果我们没有以基督在创造和护理当中居首位的话，那么保罗要告诉你，他在救赎当中他是居首位。正因为他在救赎中居首位，他就把我们救出了那脱离了那不以基督为首位的生活。他帮助我们，拯救了我们。第一章十八节啊，上半段他说，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啊。我们刚才讲过，这是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是一个独立的一段，这是最后一句话啊。这句话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之首啊，在救赎当中是居首位的。所以我们这些败坏悖逆的子民今天有救了啊，我们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基督要拯救我们，他要带我们脱离那灭亡，走向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新生活啊。所以这句话就引入了下面第十八节那个下半段一直到二十节这一段啊，关于基督在救赎中居首位的经文。好，我们接下来看保罗继续说，他说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们读到这句话啊，我们会马上想到前面讲的第一章十五节啊，元首、原始啊，原始就是在一切被造以前嘛，首先复生。我查了一下，这个用词就是首生，首先复生就是首生，只不过这里的首生是从死里面首生出来，前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里是死里面生出来啊，永恒中当中的首生。所以这句话马上让我们想到了一章十五节，一章十八节和一章十五节是对应的。那么一章十五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创造，对不对？那么一章十八节跟一章十五节对应起来，其实保罗想说的是，救赎其实可以被称为叫新的创造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救赎就是新的创造。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把救赎描写成新的创造呢？啊，大有学问。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啊，使他，还是十八节哈，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刚才我们不是说基督已经是凡事的首位吗？怎么这里又说使他呢？好像基督没有成为凡事的首位。是的，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基督本来在创造和护理当中居首位啊，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由于人类人犯了罪啊，人类的始祖犯了罪，人故意不认识主，故意去否认基督在创造和护理中的首位地位啊，所以救赎就是为了恢复基督在凡事上包括人心里的首位地位啊，以至于基督在凡事上一切事上都居首位。这个恢复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信基督，活在罪中。什么时候完成？末日审判的时候啊。所以保罗说使他凡事上居首位啊。所以读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作为神救赎蒙神救赎的子民，是不是我们有责任去推动基督凡事居首位这样的一个福音呢？是不是我们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生活去见证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在世人面前见证这一点呢？啊，好，那么什么造成我们在得救的之后不寻求基督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居首位呢？啊，这跟我们心里面的所思所想大有关系。一章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前面讲过了，父神的心理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想得到丰盛的生命，你必须以基督为你生活的首位。基督是一切丰盛生命的源泉媒介啊，一切的丰盛的生命，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居首位而造的啊。所以这就是说，这节经文说的是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居住，只不过这节经文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对吧？啊，所以这节经文说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其实就是希望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居首位。好，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是什么造成我们今天得救之后不寻求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首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如果你通过整本圣经来解释的话，很清楚，就是我们心里面仍然有残余的罪性啊，阻碍我们去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追求丰盛生命的心啊，但是由于我们有残余的罪性，使我们不追求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却去追求一个没有基督的所谓的丰盛生命。你看看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哈？啊，你可能觉得主日每周的主日敬拜的质量很重要。哎呀，我需要一个主日，一个非常投入的敬拜，一个精彩的讲道，啊，迫切的祷告，哀咽啊，然后内容很丰富的主日学，我们要过一个丰丰富富的主日敬拜，感觉就满足了哈。但你是否想过，就算是这样丰丰富富的主日敬拜，也不见得就是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呢？啊，如果你的敬拜当中没有敬拜基督啊，唱的是很多流行的那种歌，祷告当中啊，不是去荣耀基督的祷告，而是去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啊，不是，如果这个整个的敬拜不是高举基督的话，其实只不过是一场宗教表演，啊，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缺少了基督的敬拜，其实一定不是丰盛的生命。你也可能觉得啊，学习真理非常重要，对吧？于是你就开始啊，参加各种神学学习班啊，啊，甚至通过服事来实践你的神学的学习。但你有没有想过，真理的学习也不见得是丰盛的生命啊？神学知识很丰富，很丰富，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那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就慢慢成了法利赛人。啊，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 缺少了基督的学习，一定不是丰盛的生命。你可能很喜欢基督徒在一起的团契生活啊，很多人很喜欢团契，因为不再孤独，被人接纳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快乐的团契生活不见得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基督的爱和真理在这个团契当中，如果团契中人与人的交往不是以基督为中保，那么团契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享受，肉体的情欲的放纵。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缺少了基督的团契就一定不是丰盛的生命。最后，你可能很喜欢宣教啊，传福音啊，行动起来很有成就感。你可能说，哎，我不太擅长学习啊，读书我不行，但是我可以把信仰活出来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宣教甚至传福音的行动当中啊，其实也不见得所有的都是丰盛的生命。你们知道吗？不信基督是神的这些自由派，他们宣教的热情也很高涨，他们也传福音，异端都传福音啊，假福音，他们传的比我们更积极啊，他们在街上经常派单张，比我们积极多了啊。所以宣教传福音的行为不见得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基督啊，如果没有对基督的正确的认识，没有纯正的福音，那宣教传福音变成一个传销。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啊，缺少基督的宣教就一定不是丰盛的生命。哇，那我讲到这以后你大概知道了，神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丰盛的生命，神要的是我们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所以如果你所追求的一个满足的宗教生活当中不是以基督居首位，这个生活其实是撒旦的生活啊！就像前面引言当中所说的，当撒旦掌控这世界，这个人的生活在撒旦权势下面，人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当警醒，免得像哥罗西人那样去敬拜天使，去引入世俗哲学，去服从犹太教的传统啊。今天这个时代假教师仍然存在，假教师会说，来吧基督徒们，让我们火热起来啊！你们以前得救是靠基督，但是现在生活要靠圣灵了啊！其实就是一个骗人的谎言啊！基督完成了他的使命，现在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于是就把基督从我们心目当中的中心地位赶下去，换成了一个假冒圣灵的邪灵，做很多无知信徒的主。为什么是假冒圣灵的邪灵？因为圣灵的工作，真正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见证基督、高举基督。圣灵一定让凡事以基督居首位啊！好，那还回到那个问题，刚才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做不到凡事都寻求在基督里的丰盛，怎么办呢？啊，保罗在1章20节给了我们答案。保罗说，其实我们应该感恩，呵呵，因为我们和好了，我们与神和好了，啊，是神主动与我们和好。保罗说1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我们活在最终没有能力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前，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拯救我们，对不对？没错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在我们无力过一个凡事以基督居首位的生活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工作依然正在帮助我们回转。因为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神与我们之间是彻底和好了啊。而且这个和好的根基是什么？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是看谁的行为呢？是看基督的行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以至于神跟我们和好，这个根基是很稳固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坏，神就跟我们和好，或者又不和好啊。而且这个根基以至于神跟我们的和好是全方位的啊。你看保罗怎么说？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人与地之间的和好，使这一切的受造界都借着人与神的和好，都与神和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心信靠基督的基督徒，虽然在你的生活当中，行为上有很多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基督为首位，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他在救赎当中居首位，正因为他在救赎当中居首位，所以他的行为决定了我们今天跟神和好的关系。今天无论你走得多远，圣灵一定把你拉回来，无论你何时远离基督，神的灵一定会把你回转回来，再次的归向基督。今天不是吗？当你听到这篇讲章的时候，当你意识到自己没有以基督为首位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就是神的灵邀请你，引导你来回转基督，最后把你变成基督的形象。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以基督为首位的人，这样的祷告。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人的话尽了，现在求你圣灵亲自的动工，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基督在凡事上都应该居首位。难道不应该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生命当中居首位吗？是的，主啊，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活是以什么为中心，我们平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什么事情上，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没有常常想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体现出耶稣基督的恩，他所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主啊，让我们回转归向基督，去荣耀他。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